中國留學生威脅民主人士，被美國大陪審團正式起訴。廣州寶馬車事件，官方定性為交通事故，引民憤。習近平暗商政治，引國際警覺，提大黨難題，陷雙重危機。拜登第二批機密文件被發現，眾議院成立政府工具化調查組。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3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去年在全美範圍內展開的打擊行動中， FBI 逐捕和指控了一批美國居民和中共情報官員。而美國司法部11日宣布，涉嫌騷擾恐嚇民主人士的中國留學生吳蕭蕾已經被美國聯邦大陪審團正式起訴。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發中文廣告，尋找那些在美國遭到中共政府指派人員的惡意騷擾或者網絡跟蹤的華裔居民去報案。美國司法部在聲明中說，25歲的吳蕭蕾被起訴一項網絡跟蹤罪名，以及一項跨州散佈威脅信息的罪名。如果被定罪，他將分別面臨5年監禁、3年獄外監管和$250,000的罰款。吳蕭蕾就讀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在去年12月13日，吳蕭蕾被 FBI 逮捕的時候，他已經被停學。而他被逮捕的原因是因為他多次威脅和侵犯一位公開反對中共的公民活動家。根據起訴文件，去年10月22日，一名華裔女士在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附近張貼英文傳單，內容包括與中國人民在一起、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等口號。隨後留學生吳蕭蕾多次在網絡上威脅這位民主人士，聲稱要令他變殘疾，威脅要將他舉報給中共公安局，警察會去找他在國內的家人等等。吳蕭蕾還涉嫌公開這位民主人士的電子郵件，唆使其他人亦對他進行網絡暴力和搜索他的住址。而當時有很多海外華人正在支持中國的白紙運動，亦有很多人遭到很多中共小粉紅的威脅。輿論指責這些騷擾行為和中共領事館操控的中國學生和學者聯誼會有關。而時任駐美大使的秦剛在吳蕭蕾被捕的前一個禮拜，剛剛訪問了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而這個學院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吳蕭蕾被正式起訴的消息傳出之後，有網友說以儆效尤，還有些說將小粉紅們快些都遣送回去。據 Axios 的報導，美國執法機構已經針對中共跨國鎮壓展開打擊行動。11日 FBI 在 Facebook 投放了兩則中文廣告，內容是尋找曾經受到網絡跟蹤、人身騷擾、微信騷擾、勒索敲詐的受害者，希望他們去報案。有網友說美國看來要對中共的小粉紅動手了。廣州天河路政街廣場1月11日傍晚發生寶馬車衝撞人群的嚴重事件，造成至少5遇難13傷，而官方將事件定性為交通事故，相關短片更在一夜之間近乎全數刪除，引發了民憤，指責當局試圖淡化事件的做法有不可告人的目的。11日，網上流傳了大量廣州寶馬車故意衝撞人群的短片，這次事件可以用震驚、悲慘、憤怒來形容。而引起大眾關注的是，肇事者撞人之後向人群散錢，當警察捉他的時候口中高喊是自己人，我叔是黃坤明。事發後2小時，廣州公安在官方微博發通告說，在天河路口發生的小車碰撞行人的交通事故，交警已經拘捕了22歲溫姓男子，正在進一步調查處理。而這樣的有意撞人惡性事件被官方通報定為交通事故，引起了民憤。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廣州居民梁仲基接受採訪的時候說，11日晚黑所有的廣州民眾都在關注和討論這件事，大家又擔心又憤怒，大家都說害了這麼多人，毫無人性， 邊個造成佢咁兇殘？第二個亦好驚，嗰度係人流非常多嘅地方，你唔覺得恐怖咩？梁仲基仲表示，睇過短片嘅人都認為依次係無差別嘅惡意襲擊，但公安將事件定性為交通事故，依、這個明顯係喺度淡化事件。依種講法顯然難以服眾。佢話如果係交通事故，只係判一年、兩年、三年，而大家想知道佢嘅動機，點解咁樣做？駕駛員係邊個？佢阿爸阿媽嘅背景係乜嘢？有冇權？有冇錢？依啲係大家都希望知道嘅，要求警方交代調查細節。據知情網友透露，肇事者名叫温華生，係遊戲公司嘅員工，啱啱被裁員，冇賠償，身上車貸房貸一堆，直接報復社會。而佢口中嘅黃坤明係中共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但係黃坤明到底係唔係温華生嘅叔呢？現在外界仲不得而知。但是值得關注的是，之前亦曾經發生過類似好像廣州依次的惡性撞人事件，而官方都是以危害公共安全來定罪的，而依次官方的判定卻如此輕描淡寫。1月12日在社群媒體小紅書和微信上傳出了很多人到現場悼念遇難者的圖片和短片，但是今天這些消息迅速被刪除，而現場短片在網上亦只能夠找到被消音版本的。有專家分析，引起民憤主要是來自於官方干預，而現在官方首選的肯定是淡化事件。據自由亞洲的報導，時政評論人桂峰表示，網上有大量對這個事件的討論，顯示社會的不安感很重，而源頭在於過度防疫又突然放鬆，導致很多人身心都不適應，這個是動態清零帶來的惡果。再加上中國經濟和外交環境越來越差，老百姓的日子亦會越來越難過。以前那些中產階級或者企業家，現在有些比底層的人更慘，這個使社會更加不安。桂峰表示，疑犯被拘捕的時候的反應，以及事發時他開的豪華車等，這個已經引起很多人猜想，官方如果不盡快交代公開調查結果，難以平息民憤。但他估計接近年關，官方會盡量低調處理，以免引起不希望的討論和聯想。中共無預警地放棄堅持三年的清零政策，引發中國疫情海嘯，更令國際社會措手不及。中共的暗箱政治操作亦引起了西方政府和企業警覺。習近平首次提及大黨難題，有專家分析，中共官員用兩大辦法對付習近平，而他亦陷入雙重危機。《華爾街日報》1月12日報導，中共動態清零政策的急轉彎，企業、外國政府和學術界面對一個暗箱政治體系的時候，面臨不確定性。當外國官員和企業高管正在努力應對習近平堅持的清零防疫政策的時候，中共突然政策急轉，全面放開管控，這種毫無章法的政策調整令很多外國公司大跌眼鏡。而隨著習近平二十大之後掌控了更多權力，這個體系就越來越難以分析。報道說，中共決策的不透明性顛覆了外界預測中國發展的方向，包括預測中共未來領導層。一些國家的外交官表示，他們覺得習近平一改中共在人事任命方面的長期做法，直接將五名親信安插到最高領導層，在決定重大人事任命時亦不按常理出牌，令他們困惑。他們不確定應該關注哪些中共官員，應該和哪些官員建立關係。而且西方官員、學者以及投資者和中共政府打交道的老路亦行不通了。另外，習近平對國家安全問題的關注亦令中共官員越發謹言慎行，所以就切斷了外界獲取數據的渠道，而無法判斷了解中國經濟的走勢，造成了外國企業紛紛從中國出走。日前習近平在中共紀委會上罕見提出大黨難題，還說要全面從嚴治黨。中國問題專家王克分析， 清零政策的失败和习家军一家独大，这个导致他个人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习身边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大话张口就来，阿谀奉承，另一类是很多官员并不想买他的账，集体选择躺平。王克表示，这种官员会令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激化，而这个令习近平遇到执政危机，有力无处使，所以习才提出六个如何，核心就是要重建他的领导权和权威。而亦有专家认为，习近平抛出大党难题，可能是为清洗做准备。王克亦提到，民怨四起，但都是各地分散，反抗意识目前有限，没有上升到社会普遍共识，达到政治性的民主转型，但形势已经在酝酿，大变局的因素已经蕴藏其中，问题是爆炸点在哪里。王克指出，现在整个中共政局面临双重危机，就是习近平执政危机和中共的统治危机。从去年11月份在拜登华府智库办公室发现了第一批政府机密文件之后，11号拜登的律师从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和雷霍博斯海滩的住所里面发现了第二批机密文件。拜登特别顾问理查德·索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审查过程中，律师们在个人和政治文件中发现了少量带有机密标记的额外的奥巴马拜登政府记录。有消息人士说，这批机密文档的日期是在2013年到2016年之间，有三四个箱子里面同时装有非机密文档。目前这些文件已经交给了司法部，据报道，司法部长加兰指派芝加哥的联邦检察官约翰·卢什处理这件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格雷厄姆呼吁加兰效仿司法部对川普的处理方法，亦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这件事。据 CNN 报道，参议员卢比奥的发言人证实，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对白宫发起两党调查，要求查阅这些机密文件，并提出情报界的损害评估，以及对拜登和川普文件的简报。同时，众议院共和党人在11号开始对拜登及其家人进行调查，包括亨特·拜登的电脑门事件，并要求财政部和前 Twitter 高管提供相关信息，为公开听证会做准备。这个监督委员会发出一系列信函，要求财政部提供有关拜登家族成员的可疑金融交易的财务信息，并且要求多位前 Twitter 高管提供证词，他们曾经参与 Twitter 处理纽约邮报2020年10月一篇关于亨特·拜登的报道。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华府现在不再是民主党一党统治，监督和问责制即将到来。1月10号的下午，众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调查现任拜登领导下的联邦执法机构将联邦政府工具化的问题。这个特别小组有多种权力，包括传唤权、监督联邦政府对公民调查的权利，以及调查联邦机构是否与私营公司勾结收集公民信息的权利。这个小组负责调查美国情报机构对美国公民的权利侵害，它由15名成员组成，9名共和党人和6名民主党人。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有望担任这个小组的主席，而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担忧，尤其是这个小组可以监督政府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